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7回。就在秦平见韩立动手开吃了，自己也动筷子的时候，那桌修士中的年纪最大的黑脸老者停止了喝酒，并突然释放了一个无形的隔音罩，将他们几个人都罩在其内，然后这个时候才开口说道：大家还是吃些东西吧，既然小命已然落入了别人手里边，我们蒙身无有，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不管怎么说，没有落个神飞魄散的下场，这就比其他人要好多了。虽然有隔音罩在起作用，并且呀，这黑脸老者的声音也不大，但是落入韩立耳中却是一清二楚。炼气期修士释放的隔音法术，对韩立惊人的神识来说，就如同虚设一样。不过，这老者的这些话，倒是让韩立知道有戏，能暗中啊听到一些隐秘。也许黑脸老者的劝解有点作用了，这两名女子啊，终于默不作声的吃了几口饭。可是看他们心不在焉的样子，十有八九啊是食之无味。大哥，我们真要从此任他们摆布吗？这实在不行，我们可以偷偷告诉七大派的人呐，想必他们一定能将这些人给收拾掉的。蓝衣人在猛灌了两口烈酒之后，脸色有些发狠的说道：哎，四弟，此事哪有这么简单呀？黑脸老者轻轻摇了摇头，满脸无奈之色。听到老者这话，年纪最小的一位白衣女子则也忍不住接着问道：大哥，为什么不行？难道七大派的人不想剿灭这伙歹人吗？要知道越国同道前前后后至少有数百人都落入了他们手上啊。白衣女子说出这话的时候，脸上全是不甘之色呀。相比年纪比较轻的这两位男女的激烈言辞，其他40来岁的一男一女则相视无言苦笑啊。看来他们二人是明白黑脸老者的顾虑所在。韩立听到这里有些惊讶了，觉得隐隐的抓住了什么重大东西似的，可他脸上还是神色如常的，一连吃了数口菜肴，让一旁的秦平大赞韩立的胃口真好。韩立脸色微红的笑了笑，似乎意识到了举动的不妥，就放缓了夹菜的节奏。这个时候，一旁的黑脸老者叹息了一声，就开始给蓝衣人和白衣女子解释了起来。哎，其实啊，我们向七大派求援根本就无济于事。首先，七大派现在处于什么光景，我们这些散修可是很清楚的。已经全部人手尽出的他们，能否抵挡住魔道的入侵，这都是模棱两可的事情，哪儿可能再抽出人手来帮我们这些散修啊？要知道，这些歹人中可是有筑基期的修士，普通的修士过来根本起不了作用的，否则咱们五个人怎么会这么快就被人给拿下了呢？其次啊，就算七大派中真的顾念同道之情，愿意派人前来剿灭他们，可是大伙儿不要忘了，这些人始终戴着个面具，没露出过一丝真容啊。就是当天逼迫我等的时候，也是随意找的一间破庙而已，根本就无从下手，更不要说我等身上还被他们下了古怪的禁制，若不按时被他们施法，恐怕会暴毙而亡。而你就肯定七派之人一定可以解除我们的禁制。要知道，既然对方敢如此放心地让我们离去，这些禁制肯定有他们的独到之处，绝不是这么好破解的。这黑脸老者越说呀，眉头皱得越深，说着说着连自己都有些泄气了。 那我们真要助纣为虐，去帮助他们陷害其他修士啊？白衣女子脸色惨白地说道，显然呀，极不情愿这么去做。五妹啊，就像大哥说的那样，现在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好在缓冲时间够长，希望到时候我们蒙山无友能想出个两全其美的脱身之策来呀。另一位四十来岁的瘦高汉子出言安慰道，但这几个人谁都知道这话只是望梅止渴，根本就是自欺欺人嘛，这两天都想不出好办法来，难道再过数个月之后还就真有解脱的好办法吗？于是这话说完之后呢，几个人又沉默了，愁容重新涌上了这几个人的心头。韩立听到这儿已经听得差不多了，全明白了，这几个人说的竟是最近一些年来越国修仙界时常有修士失踪的事情。这几个人呢，好像被这些幕后之人抓住之后被胁迫就放掉，但听这口气他们已经受制于人呐，并逼迫这些人做一些伤天害理之事。韩立心里各种念头转动极快，片刻之间就判断出此事还是不要碰得好，毕竟让这么多修士都莫名其妙的失踪的幕后指使人，但很可能一直逍遥至今还没有被揭露破获，这本身就说明了这只黑手狡猾异常，绝不是寻常之辈。而且既然能驱使筑基期的修士，那就说不定还有结丹期修士隐匿其后呢。自己一个小小的筑基期修士在这多事之秋，嘿，还是不要惹祸上身的好啊。韩立心里有了决定，立刻将神石收了回来，不再理睬这群修士了。这些人虽然有些倒霉和可怜，但是和他是无亲无故啊，他可不会冒着巨大风险去多管这闲事儿啊，只能让他们自己自求多福吧。而且话说回来了，现在的七大派还就像黑脸老者分析的那样，正全力的和魔道之人对抗，根本无暇分身。哎，即使韩立帮其报了上去，也多半不会管这闲事儿的。韩立只能冷漠的这样想。既然不用分神听别人的私语，韩立就更加放开了心思吃起饭来，并时不时的装作好奇的模样，指着窗口外的一些新奇事物向秦平问这问那。这个秦平呢，当然是一五一十的给韩立解释个不停。如此一来呀，一顿饭下来，整桌饭菜倒是十有八九都进了韩立的肚子里边，让那秦平看了是目瞪口呆呀，暗想自己这位少爷，嘿，不但人精力旺盛，这饭量也不小啊。此时那桌修士起身下楼而去，临走时的模样韩立看得清楚，还是垂头丧气的神情，看来一时半会儿他们是想不出什么好法子来了。见到此景啊，韩立大口吃了几口饭之后，便也让秦平结账走人。可是秦平呢，只是嘻嘻的笑了笑，就从身上拿出了一块秦府的腰牌，大模大样的下楼去了。不一会儿的功夫，他就上楼给韩立回禀：“哎，少爷，我已经将那个腰牌呀压在那里了，叫掌柜的月底啊去咱们府上结账就可以了。这饭钱是不需要咱们出现银的，秦府的少爷每月都有数百两银钱的花销可以回府报账的。”我已经将饭钱记在了少爷的账下了。韩立听了感觉有些意外啊，这秦府也够奢侈的，但脸上却显出一点茫然之色，胡乱点了点头，就带着秦平下楼去了。
畅听网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下午韩磊没有再继续徒步而行，而是在秦平吸取教训的建议之下，叫了辆二轮马车，坐在车上，在越都几处重要的地方转了那么一圈。虽然说还有许多地方漏掉了，但总算大概的地形和街区，韩立有了初步的印象，不至于一出秦宅就在京城内两眼一抹黑了。到了晚上，这尽兴的韩立才回到了秦宅。这次把门的秦桂未等韩立下车，就急忙冲出了门房，对韩立大献殷勤啊。他可生怕这位新出现的韩少爷还记恨昨天自己有眼无珠的事情，他要让此位对自己的印象好转过来。韩立怎么会把昨天那点芝麻大的事情还记在心里呢？他早就抛在脑后了。此时他满脑子都是想着如何才能保证秦宅的安危，实在不行，秦岩一个人的性命最起码要保住，否则就不好回去和李化元交代了呀。想到这里，韩立心中有了主意，安心的进了秦宅。晚上韩立没有避讳任何人，直接找上了自己的这位秦叔，并和他在密室内详谈了一会儿之后，才兴高采烈的回去了。而从第二天起，一些与秦岩交往的人都突然发现秦岩身边呀多出了一位陌生青年出来，并且浑身吐了吐气的，一看就不是越都本地人。而秦岩非常热心地将这位青年介绍给每一位认识的人，说是呀自家一位长辈的后人，让这些好朋友好好的提携一番。这些和秦岩相交的人，不是达官贵人就是巨贾富商啊。虽然觉得这小伙子始终寸步不离秦岩的身边，有点奇怪的样子，但是在探听韩立底细无果之后，老奸巨猾的他们自然都对韩立摆出了一副慈眉善目的长者风范。韩立呢，总算初次接触到了越都的上层社会。时间一眨眼就两个多月过去了，韩立似乎真成了秦宅的少爷了。不但所有的待遇都和秦岩的儿女一样，而且呀、秦家老爷现如今无论是生意应酬还是做客他宅，总是无一例外的将韩立带在身边，似乎真要大力栽培的样子。那么如此一来呢，韩立是秦家老爷私生子的传言很快的就从秦宅传到了外面，弄得与秦家相识的世家好一阵的风言风语啊。但是秦岩对这些传言呀、一点都不理会，完全一副爱怎么着怎么着了都随你们的默认样子，这就更加坐实了这种论断的可信性。结果呀，有一些沉不住气的秦家子弟，不知道是在长辈的指使下还是自持有些小聪明，竟然想从韩立身上旁敲侧击一下这流言的真实性。但是在韩立装疯卖傻的什么都不知道的模样前，这些人自然无功而返。久而久之的，秦宅之人终于心照不宣的确认了韩立秦府少爷的身份，以为秦岩对韩立如此的抬爱只是想弥补一下心中的愧疚而已。虽然原本受秦岩宠爱的几位秦家公子和小姐对此大感不忿，但是在老爷的高压下自然是不敢针对韩立做出什么明显的小动作，只能捏着鼻子暂时强忍着。不过他们在人后自然对韩立的土包子野杂种之类的咒骂那是不止一次两次啊。可是这些人不知道， 晚上韩立在屋里边修炼功法的时候，都会按时的用神石将整个秦府笼罩其内。虽然每次时间无法持续太长，但也足以发现许多人的隐匿了。这几个人的几句不忿之言，韩立可是听得一清二楚啊。他是不会和这些乳臭未干的毛孩子一般见识的，但是他们的长辈却有几个人在暗中琢磨一些让他失宠的损招，这倒让韩立有些无语了。韩立自然不和这些凡人计较什么，但是若是魔道之人真的突然来袭的话，这几个人的保护次序自然会被他排在了最后，这也算是韩立的一点小回报吧。这一天，秦岩再次外出赴宴，这次请他的呀，可是非同小可的人物，竟然是当朝的一位王爷下的请帖。据说这位闲散王爷的一位爱妃大病初愈，所以呢，才大摆筵席，邀请一些有名望的人前去庆祝一番。这秦家在越都内虽然不是最富有的豪商，但是论综合实力和影响力，绝对能排在前三名啊，自然请帖也有秦家一份喽。而且不是秦岩老爷子一个人前去，还指名道姓的让秦家的几位交友很广的公子哥儿和所谓的才女一同前往。据说呀，是和他们相识的小王爷的特殊请求。秦岩无奈之下，只好让这几名晚辈一同前往了。这让知道消息的这几名小辈儿立刻心里边乐开了花啊。要知道秦岩自从知道秦家身处危机之中，自然不肯让后辈们在这段时间出去鬼混了，万一被韩立口中的魔道之人盯上了，那岂不是大祸临头了吗？所以秦老爷在这两个月期间呢，随便找了个借口，就活活将这些小辈儿们禁足至今呢，连门都不让出。这怎么能不让这些懒散惯了、浪荡惯了的秦家少爷和小姐们是暗暗叫苦不迭呢？更让他们恼火的是，韩烈明明不比他们大几岁，可是却天天有机会跟着秦岩是早出晚归，一副乐不思蜀的模样，这更让这几个人大呼不公平啊。如今有了这个机会，这几位秦家小辈儿自然兴高采烈的一同前往了。新王，这是发请帖的这位王爷的封号，也是啊当今越国之主的兄弟之一。听秦岩说呢，这位啊虽然身为皇室宗亲，但是却生性豪爽，交友极广，不但达官贵人、富贾巨商他愿意结识，就是一些市井土狗之辈、江湖上的奇人异事他也认识了不少。当然为了避嫌，掌握军权的武职官员他是不敢多交往的。但就这样，这位王爷在越都百姓中的名声可着实不小，而且啊这口碑也还算不错。韩立听到这里的时候，对这位王爷呢已经有了一个大概的印象，具体是怎么样的人，当然还需要他用双眼来辨认一下。毕竟表面上名声不错，但实际上男盗女娼的大人物，这世界上实在是太多了呀。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8回。